观众朋友们，您能想象有人因为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而被判入狱吗？今天这样的荒唐剧正在中国大陆活生生地上演着。一位黑龙江市民在被警察非法绑架后，警察告知凭他收看《新唐人》就可以判他入狱，结果他被非法判刑四年。
明慧网报道，2008年5月22号，44岁的黑龙江七台河市居民李宪忠因当地北京公安分局和北京电视台一行人闯入家中，并打开电视录制《新唐人》电视节目，而被警察非法绑架。黑龙江农垦总局中级法院人员对李宪忠说，就凭你看《新唐人》就可以判你。最终，李宪忠被非法判刑四年，2009年1月22号被关入佳木斯监狱。大陆维权律师李天天指出，中国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能收看某个电视台或接触某个媒体，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国内法，又违背了国际法，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是活生生的迫害。
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呢，确实发生了这种事情却被判刑了，就因为看一个电视，这简直太荒唐了。一个人用眼睛看了某种东西，结果自己就犯法了，那这个人还怎么活呀？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人很多的，家里那个锅都可以看到。
据报道，今年5月3号上午，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警察一行人闯入好几家民宅，连偷带抢，强拆民众安装的海外电视台接收器，俗称的大锅。有些家没人，警察就翻墙进去拆锅。据目击者说，这帮警察闯进屋里，见到有锅就说有新唐人。
因为新唐人报道的别的媒体他就是没有说的呢，新唐人能敢说这些真话，所以说大陆啊就禁止那老百姓看这些。在我们的地区呢，就有很多老百姓啊也都安了那个大锅，但是后来吧，就是中共啊挨家挨户的就收锅呢，他就不让看新唐人。
新唐人总部新闻副总裁黄婉清说，中共对新唐人如此恐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唐人对中国实质性的报道击中了中共的要害，而这也正迎合了中国民众对基本知情权的需要。
比如我们对中共迫害人权的报道，还有对他迫害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中共他极力掩盖的，他不敢在国际社会公布曝光的，把共产党的老底都抖出来，都揭露出来了。
李宪忠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他在看守所和监狱这段期间遭到了种种非人道的迫害，如关铁笼子、踹肚子、电棍电、脱光衣服检查、开飞机、戴手铐脚镣等。
也不管不分青红皂白，你要只要你说练就抓你，就给你判刑。现在大陆吧还有很多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被抓被打，有的呢甚至呢被活体摘除器官，真的很残忍。
黄万清指出，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人权最严重的一个机构，他和政法委捆绑在一起，而政法委不仅迫害法轮功，对整个中国的人权都进行迫害，同时极力封锁信息。
那么政法委最怕他自己这些罪行被曝光，因为尤其是最近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以来，那才全世界才知道公检法政法委这个系统干了这么坏的事情，那比那个希特勒盖世太保还要坏。那尤其是新唐人电视台啊，这种电视台就是全面的在报道这些事情，在揭露他对老百姓的迫害，那他最害怕，所以政法委一定是不遗余力的去打压这些，就是进行封锁。
郭女士呼吁大陆民众能更多的收看新唐人电视台，才能了解中国大陆的真相，同时她希望正义人士能集结起来，共同结束中共对老百姓的这场迫害。
新唐人电视近几个月来受到中共阻挠聚集播出，令观众利益受损。有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指出，新唐人电视敢言的作风令中共恐惧，并且表明支持新唐人继续揭露真相，并且呼吁其他传媒效仿。
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新唐人电视敢言的作风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敢于揭露中共的罪行令他惧怕。
特別包括咗啲嘅即係維權嘅事件啊，或者係一啲嘅被定性為一啲嘅反革命嘅一啲行為咧，你哋都唔理咁多，照播放，同埋咧作出好多批評， 甚至係揭露咗好多佢哋黨裏面咧，即係唔恰當嘅行為出嚟。因為每一次你播一個嘅新聞出嚟嘅話咧，都係刺痛佢哋嘅一個嘅重要嘅要害，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非常之係難以忍受嘅。
他强调，现在光谴责中共是不足够的，应该透过不同的途径揭露中共更多的真相出来。
让即系唔单止系我哋华人社会，我谂系让更加多嘅即系全世界各地咧嘅人民咧都明白到咧，中共政权你唔能够再同佢系一个抱住一个嘅幻想嘅态度，而系佢呢个嘅政权已系差唔多系摸旧嘅政权嚟噶啦。即系我哋觉得应该系。中国人民应该尽快起来呢，是推翻这个政权才行。
他鼓励更多传媒效仿新唐人敢言的作风，不要因为中共的打压而退缩，同时呼吁所有人民团结起来，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现代电子科技的发展让数码相机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成为了平常人眼睛的延伸。但是职业摄影师的眼光跟别人不同在哪里呢？来听一听新唐人摄影大赛评委是如何说的。
虽然西方人发明摄影艺术到现在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从繁荣的东西方传统美术中吸取充分的养分。
其实最早的摄影家也好多是画家，就是画家改行做摄影了，这样呢，他就把好多绘画里的那种美学理念带到摄影里来了。
他认为东西方艺术的差异也由此带到了摄影艺术里。
他通过他的素描啊，通过他那个油画那些笔触啊，他是表现那种形的变化，而中国的绘画呢，他是写意，他是通过线，通过点，通过线去表现那种意境，表现事物内在的那种精神的东西。
戴斌介绍，除了主题、构图、光线之外，综合也是评委评选作品的关键要素。
作品呢，它的这个内涵呢，它的韵味啊，这个东西就是说，都是你的文化的那种外化，它本身你是那种不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你一看一幅作品，你就是感觉很震撼。
大赛目前正在报名投稿中，到8月30号截止，欢迎更多的华人朋友把握机会一展才华。新唐人记者郑浩，纽约报道。
本台举办的第六届全世界歌剧唱法声乐大赛将于8月19号在台湾艺术大学举行亚太地区的初赛。为了让更多喜欢声乐的学生参加，特别举办了参赛说明会。去年总决赛选手登上卡内基音乐厅，这个消息让台南大学音乐系合唱团的师生们振奋不已。
对于新唐人全世界歌剧唱法声乐大赛，去年的总决赛首度登上卡内基音乐厅，台南大学音乐系合唱团的学生振奋不已。
如果借由这个比赛，然后可以到卡内基去表演，或者是跟其他的选手交流的话，那我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
我觉得这个大赛就是提供很多机会，让就是学生乐的，就是有机会可以上台，就是发挥他们的才能。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站在舞台上。
台南大学艺术学院长期支持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歌剧唱法声乐大赛，院长李德林表示，透过全世界歌剧唱法声乐大赛提升正统音乐文化，
应该要多多的鼓励我们的学生或者我们的有兴趣的声乐家多多的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他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永续的办下去，对我们整个艺术歌曲啊或者比较正统的音乐可以再次的一个提升。
因为在台湾很少有一个世界级的比赛在台湾举办初赛，那这对于台湾的音乐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机会，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30多位台南大学音乐系合唱团学生透过轻柔旋律与歌声结合，也在同学身上看见歌唱艺术的种子正在萌芽。新唐人亚太电视史进网科素琴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西尔维亚·博萨是佛罗伦萨歌剧学院的艺术总监。去年，当他听到新唐人声乐比赛提倡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艺术之后，他曾表示，与新唐人合作将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比赛中，他挑选了三位选手到佛罗伦萨的大师班深造。大师班结束之后，博萨女士说，她当初的想法没错。
博萨女士跨越了6700公里的旅程，从佛罗伦萨来到纽约。她亲自在新唐人声乐比赛上挑选了三位演唱意大利声乐作品最好的选手，把他们带到歌剧的故乡参加大师班，并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
我们选择需要我们的，特别是那些有潜力但是还有些欠缺的学生，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新的概念和一些演唱意大利歌剧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经历。
从意大利语音到声乐技巧，再到意大利歌剧风格的诠释，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博萨把意大利声乐艺术的特质传授给他带来的学生。
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我希望给他们所有的一切，尽管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我还是希望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
学生们对老师的良苦用心心怀感激。
我要是再有机会半年跟他学的话，那我的声音肯定有那个天地之间的变化。
对博萨来说，音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最大的愿望是帮助有潜力的选手取得艺术上的成就。一年前的夏天，他在跟新唐人签署合作协议的时候曾说，新唐人比赛弘扬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艺术，让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合作。在比赛的现场，他从选手们的表现中获得了满足。
纽约的经历很难忘，我很高兴在那里看到选手们尽他们所能去演唱，投入他们全部的情感。
在佛罗伦萨和纽约这两个艺术之都，选手们在职业之路上开始了新的旅程，而铺就这条路的是一位意大利伯乐对艺术的热忱和对人才的尊重。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加拿大男高音詹姆士参加了2011年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并且在比赛中夺得优秀奖。比赛后，他获得了参加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学院大师班的机会。在歌剧的故乡，詹姆士回顾了参加新唐人声乐大赛的体验，并且分享了在意大利学习的收获。
踏雪寻梅是创作于1930年代的一首中文艺术歌曲，歌中描写了盛开的梅花，唱到伴我书生琴韵，共度好时光。这也是詹姆士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经历的真实写照。
It was fantastic to sing in Carnegie Hall was such an honor because you're on the same stage that you know that so many famous singershave maybe I was in the same spot as so many other great singers, and the acoustics were so easy to sing. It was fantastic. Like, I thought it was so big that you had to sing so loudly. You didn't at all. It was so easy to sing in Carnegie. It was an honor beyond honors.
在艺术指导的鼓励下，詹姆士参加了去年的声乐大赛。他也是比赛中唯一一位有着金黄头发的选手。肤色的不同并没有增加他跟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相反，选手间融洽的关系更让他感觉到不是在异域他乡孤军奋战。
The warmth of the other competitors and the staff and everything and the environment, everybody was fantastic. They were all very open to my participation.
在佛罗伦萨，詹姆士在博萨女士的指导下接受了严格的意大利声乐学派的训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有着很高音乐天赋和自然条件的詹姆士依然认为自己不虚此行。
Using the body to sing instead of the throat, it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easy because you have to remember in opera, you have to sing big repertoire for very long periods. And the easier you make it on your vocal cords, just the better it is. And this is the real technique I found.
他特别感谢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带给他的一切。他说，观众们还会继续在新唐人声乐大赛上听到他的歌声。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